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啊，我们要将一切的颂赞归给你，因为你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我们为着这一天，我们可以再次同心合意，在你的慈神爱所的引领当中，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得着你的怜惜，蒙受你的恩惠，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再次献上感谢。主啊，是的，道就是神。主啊，借着每一次读您的话语，也透过这样一个时研读你话语的时刻，主啊，我们可以更真实的来明白您在我们生命中何等美善的旨意。透过研读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得着信心和力量，也透过每一次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可以摆脱罪，然后有悔改的生活。主啊，赐福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谢谢你应允您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开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今天可以结束雅各书第二章的学习。好，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读。来，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按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裸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阿们。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信心与行为。那在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边就谈到了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如果按照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这个段落的经文记载来看，当时的信徒应该是误解了有好行为和靠好行为的分别。他们以为既不必靠行为得救，当然我们就不必有好行为了。那其实这样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就是说，信徒虽然不是靠行为得救，却应该有好的行为。好行为虽不能算是一种足以使信徒得救的攻击吧，可是它却是每一个信徒应该有的一种本分啊。所以在这个段落的真理就指出，真信心跟真行为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好，那十四节这边我们来读来。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好，十四节这边开始就谈到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毫无功效。也就是说，这一节的意思是要说明，信心若没有行为，是不能发生功效的。一个人有没有信心，并不是凭他口中怎么说，乃是在乎这个人的行为表现是不是跟他自己所以为有的信心一样，这样才能证明他的信心啊。那我们来看呢，在教会里面，应该说在现今的教会里面，对于信心跟行为两者关系的认识，他们有两种危险的错误啊。那第一个是什么？没有信心的行为。来，我们一起说，没有信心的行为，这是第一个错误。我们刚提到，基督徒要有好的行为，但是要先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信仰，然后呢，才能有出于信心而有的，也就是神所要我们有的好行为。所以这两者是分不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那没有信心也会有行为吗？会。行为是一种外在的表现，通常人只能看到外表而看不到内心，唯有神鉴察人心。那这样的话，有外表的不一定有内心。好，我们举例嘛，这个外表很斯文的，也不一定内心斯文。那内心很丑陋啊，甚至有的人就是像禽兽啊，很坏，这样的人外表还是可以怎么样，像圣人。也就是说，内心像魔鬼的人，外表又可以装得像什么，天使。所以单凭一个人的外表的行为好，就断定人的内心也不错，这样的判断是很危险的。因为有好些行为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啊，是伪装出来的。那世界上有许多宗教的行为就是可以学来的，他们却不是出于信的真行为。那这些当然是经不起考验的。好，我们再举例，比如说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学会讲一些 对，我们属灵的话语啊，或者是一些在我们基督教习惯还有公式化的祷告等等，但是在他的里面却没有一颗信靠神的心，这样的行为就不是信心的行为。所以显然的，在圣殿祷告的法利赛人就是属于这种人啊，大家都很熟悉路加福音十八章，有没有？耶稣他谈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到，法利赛人跟谁？税率，对不对？他们的祷告行为，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人，啊，他们在教会里面始终未接触到基督的生命。我请大家仔细听，没有接触到基督的生命，所接触的不过是基督教的外表。所以这样的人危险的就是他以为自己所学到的一些宗教习惯啊还有仪式就是已经得救的行为表现，或者是他们以为这就是信心的表现，其实他们应该是归类在哪边？在天国的门以外啊，他们还不知道啊，还不自知。可是他们这种没有信心的行为却会使那一些不明白真理的人把他们当作什么榜样，以为信耶稣得救就是像他们那样而已，就不能够怎么样，我们常讲的生命去影响生命。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危险的错误，是什么？没有信心的行为。好，那第二个错误是什么？没有行为的信心。好，我们一起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好，什么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假信心。这等人自以为有信心，其实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真信心。真信心是一定是有行为的信心。好，我们再举例哈，比如说如果现在有人跑进来说，哇，房子后面已经着火了，那我们如果真的相信说房子后面已经着火了，我们就会有什么动作？赶快跑，对不对？你会留在那边悠哉？不会吧。着火了我们就会立刻逃跑。那如果有人听了完全没有动静，还是很安详的坐着，就证明这个人没有相信那个人说的话，因为真信心是必定有行为的。那另外一种情形呢，也是很容易叫我们自以为有信心，其实却不合乎圣经要求的信心。好，比如说你听见别人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说后面的房子正在着火的情形，失火了。那你虽然相信这个故事所讲的是真的事情，那你也不会因此逃走，对不对？他只是在讲什么一个故事而已吧，所以你不会因此逃走啊，因为这是故事里面的故事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所以这一类的信心应该就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所以这种信心并不是圣经所要求的得救的信心，而只是一种什么知识而已，只是一种知识而已。那很多人虽然在理论上相信耶稣降世受死赎罪是对的，有这样的事，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真正在自己的经历里面相信说耶稣是为了救自己，为了救人类脱离罪恶而死，而只是把这种知识当作什么信心而已。所以就是我们常讲的只是 logo， 哇好熟，对不对？我们每一年跟着教会读经，读经几次，哇领奖，没有用， logo 不是 rhema，他们把这种知识当作信心而已。所以就像我们刚提的例子， 就像一个人相信故事里面所讲的后面的房子着火是真的，也承认我要从前面前屋逃走是对的，可是他们自己却从来没有因房子着火而逃走的经验。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罪很危险啊！我正在罪担当中，哇，这个罪恶已经像火一般的逼近啊！所以这种信心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12:1-2，希伯来书12:1-2，好，我们来读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弃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阿们。所以透过这，我应该是我们熟悉的希伯来书12:1-2，这边就提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提到真信心会有行为的，所以这个行为透过1-2，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省思，对不对？我们既然是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的行为是怎么样？在跟随他的路程当中，就当什么？放下各种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你看，继续向标杆直跑，啊，持续仰望，为你我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阿门，啊，好，所以没有信心的行为会叫人怎么样？像法利赛人一样，趋向于假冒为善，没有行为的信心。也会把人陷在自欺里面。好，加拉太书6:7-8，我们来看来。加拉太书6:7-8，我们来读来。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8，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们不要自欺，阿们。所以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这一位神是轻慢不得的。好，所以14这边说什么？凭信心能救他吗？最后一句，对不对？那这个他字，它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什么？是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人的自己。第一个他字的解释是什么？是指那一些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人他自己。所以这样的话，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不能救自己。这是他字第一个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是什么？就是指下面15所说的。15说什么？若是弟兄或是姐妹啊，自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等等。好，所以这个他字啊，就是指15所说的这些人。哪些人啊？我们的主内肢体，弟兄或是姊妹啊。所以按照第二种解释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若自以为有相信神会供应给缺乏弟兄姐妹需用的信心，那却不真实的去帮助他们，这种信心只是怎么样？空话，说说而已啊，是不能救人的。好，那接着我们来看15:16，来，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裸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阿们。好，那在这边他举出这样的例子，说明没有行为信心的虚假。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真信心，真信心并不是放弃一个人应尽的本分，然后叫人去就是想着说有奇妙的事情会发生，有奇迹。也就是说世界上有既然不肯帮助弟兄姐妹的，然后又希望他们得着温暖，我也不用出钱，我又可以行善的事吗？有没有？没有。这种利用信心来代替自己应该有的善行还有本分的信心，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不但不能救人，而且会把人绊倒。所以在缺乏的人方面啊，当然我们可以说信靠神啊，我为你祷告啊，啊，专心信靠神。可是在另一方面，就是说可能经济比较不予匮乏的吧，甚至是富足人方面，却不应当以他们应当专心信靠神为借口，而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去实质的帮助他们。阿们。那我要请大家注意哈，十五节十六节所讲的，它实际上跟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所讲的意思相同。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这是好十八节，我们来读，来，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再读一遍，来，
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阿们。所以十九二十节就继续回应，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阿们。我们是属真理的，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耶稣在地上他怎么行，我们理当也怎么样跟着而行。阿们。所以我们刚刚说跟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所讲的真理教导意思是一样的。那在约翰一书他认为这是一种爱心的表现，是什么？爱心的表现。那在雅各书呢，他把它看作是信心应该有的表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雅各书所讲的信心不是单单指信基督得救的信心，而是指什么？得救了的信徒应该表现出来的信德而说的。因为凡是真正有信心的人都是从神而生，他们必会爱从神生的人。我们再来看一书约翰一书五章一节说什么。约翰一书五章一节，好，翻到的话我们来读，来，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阿们。牧师常说我们读经 要仔细你看这边提到什么？凡爱生他之神的也怎么样？必肯定了，爱从神生的，爱人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跟爱神是相反的是相反的所以这种爱心就是有信心的一种外在的凭证，他们是表现在行为上的。 我们来读一个段落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来读三十一到四十六节。二十五章，好，我们字幕有哈，我们看着字幕来读来。三十一节来。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裸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裸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阿们。所以事实上二十五章我们读的这个段落经文，它是谈到当基督再来审判的日子，他怎么样来看待忠心跟随他还有悖逆他的两种人的下场。你看我们说绵羊跟什么山羊，所以在三十七节说，四十节，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特别透过这个段落，我们现在所读的就可以让我们明白说，所谓一个真信心所显现出的行为是如何，不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所谓的关怀吗？探访吗？那这我们可能都在教会生活有自己的小组，那这是牧师的职责吗？传道人的职责吗？还是只是小组长 ？No，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如此的摆上。阿门。好，所以十五十六节再次阐明，没有行为的信心，并不能够救人。好。那我们回到雅各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好，这边做一个小结啊。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也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死的意思就是没有生命的，也不能表现于生活的。所以这一句话也反面说出真信心是有生命的信心。来，我们来说来，真信心是有生命的信心。 就像有生命的人一定会有各种生命的表现一样，我们会走会跑，对不对啊？会有行动。那死人怎么样不能表现行为啊？与人是无异的，所以照样死的信心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活出真的信心。好，那接着我们来读二章十八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好，十八节继续说啊，他说明信心跟行为的不可分割啊，是连体音啊，不可分割。我们绝不能说这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有行为哦，他们是各有所长啦啊，那好像让人家觉得说这是各不相同的两样东西，就像属灵恩赐也各有不同啊，但是个人可以有其中的一样。你看这种说法听起来觉得怎么样？嗯，好像是对的哦，就像我们传福音，有的人会说哦，信耶稣很好啦啊，其实世界上宗教很多都是叫人做好事嘛，都很好。你看乍听之下嗯好像是对，其实不对，不是如此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完全误解信心跟行为的关系了。同时哈，我们也不能把行为当作信心，以为我既然有了行为就证明我必定是已经有信心，因为行为未必全是出于信心。那请大家特注意，一个真信心却必定有行为的表现，也就是说真行为必定是来自于信心，就是我们刚刚一再强调，这是二而一，一而二，互为表里，是紧密不可以分割的，不可以分割的。所以十八节会这么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啊。所以我们刚提到这一节就再一次说明信心跟行为的紧密啊，不可分割。好，那19、20节我们继续来读。来，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19、20再读一遍来。阿们。好，19、20节他这边谈到什么？言行不一致是属于鬼魔的信心。好，19节说什么？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啊，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啊。这边鬼魔他的原文是多数的啊，包括魔鬼，还有属于黑暗国度魔界的鬼魔，哦，这边说鬼魔虽然也相信神只有一位，他们会不会悔改？不会，哦，他们信神只有一位却不悔改，所以这种信心实际上等于不信，不过是一种什么知识，哦，鬼魔虽然明明知道只有一位神，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并没有信靠他，服从他，并且在这一位独一真神以外，他们还用各样的诡计啦，还有假冒啦，引诱人相信假神，去拜偶像， 所以这样的话，鬼魔们所表现的行为是跟他们的信心是不一致的。一方面信神只有一位，另一方面呢却又表现得叫人要相信有好多好多的神，所以这样的信心是叫人越信越怎么样战惊，越信越战惊的灭亡的信心。因为鬼魔们所信的更叫他们知道无法逃避独一神的审判，所以这边说没有行为的信心乃是鬼魔的信心，是不能叫人得救的信心。阿们，所以很好的提醒。那二十节接着说什么？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虚浮，什么是虚浮？虚浮如果按照字典的解释是说什么？虚浮就是这样的人是言行举止很浮夸，不切实际。那他在他的意思就是使虚空突然的意思，然后他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愚笨。你看我们都给他放在经文当中，你看愚笨的人啊，有没有虚空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其实也蛮贴切的。那圣经在这边称呼那一些只有死的信心的人是虚空跟突然的人，这样人的人生就像他们的信心一样虚空还有什么突然。我们来看那个耶稣当时候教导的八福，他就提到另外一个我们立志要去成为的人。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我想有时候我们应该很熟这节经文。来，三节来读。来，虚心的人，阿们，虚心的人是有福了，他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看我们都渴望得着神赏赐各样属天的福分，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富足的福。那这边讲的有福它就包括什么呢？基本上可以包括两个层面，同学们弟兄姐妹，一个是怎么样，就是主赐的喜乐，也就是说这个喜乐是很大的，极端好棒的。那另一个呢，你看有喜乐一定有平安嘛。那另外一个这个福是什么？就是指蒙福。所以一个人会喜乐是因为他知道他活在神的赐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都忧忧愁愁过日子吗？不是的，我们要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借着这个喜乐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出每一天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倚靠的这一位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活在他的应许还有他的赐福里面。阿们。好，这是二十节所让我们读出来的亮光。好，那接着我们要继续来到二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到最后一节二十六节这个段落经文，他就接着提出什么信心与行为并行的例证。今天我们的课程可能有一些部分我们需要再去听，我鼓励大家回去可以就是安排个时间多听个几次，然后可以更明白圣经的真理。好，所以我们刚提到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是信心，他提出信心与行为并行的一些例证。 就是透过一些例子，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啊。好，所以首先他提出谁啊？在二十一节提出了亚伯拉罕。来，我们来读二十一节。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好，二十一节首先以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例。那为什么这一节圣经说亚伯拉罕称义是因行为？那在圣经别的地方，比如说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还有罗马书四章，还有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却注明他是因信称义呢？所以我们要注意哦，就是在创世纪，不是，就是在这边二十一节所引述的事，是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那如果我们按照亚伯拉罕称义的经历，它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啊。我们来读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哦，你看，没关系，跑掉了字幕，刚刚就秀出哈、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十五章六节说什么？我来读好了哈。来，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并且在他得着称义经历以后的十多年，神又给他割礼的约作为他已经称义的凭据。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四节、我们以经解经就更清楚。创世纪几章？十七章九到十四节。好，我们来读。来，神又对亚伯拉罕，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好，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割礼的约作为他已经称义的凭据。好，那罗马书四章九到十一节又清楚地解释了什么事，更清楚地解释了亚伯拉罕他这两部经历的关系还有意义。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罗马书四章九到十一节怎么说。来，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我们可以多读几次。所以种种他就说明亚伯拉罕称义是在哪边，是什么时候？是他割礼之前。但是献以撒的事呢，却是在他受割礼以后大约十多年后的事情，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六节，我刚有秀出来。我们来看，来，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所以是称义以后大约30年前的事了。假设当时以撒如果15、16岁一个少年人的话，所以创世纪22章1节开宗明义就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所以就说明了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目的，并不是要他凭着献以撒称义，而是神要试验他。神为什么要叫他献以撒？是要试验他那以称义的信心，这个很重要。希伯来书11章17节，我们来看他怎么说。来，我们来读。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阿们。你看，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的顺服，他完全顺服神的要求，献上了以撒。所以这种行为就证明了他从前称义的信心是完完全全真实的，从前称义的经历也是实在的。所以这里说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因行为称义，而绝不是说他在献以撒的时候才得着称义。所以这边的意思乃是说，亚伯拉罕既能在信心的最高试验当中，你看自己独生爱子年纪那么大，神才给他一个儿子，神却要他又把他献出去，所以我们才会强调说这种信心是一个最高的信心。这你看，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可能我们就跑掉，对不对？你躲起来，对不对？我怎么会献上我最宝贝的孩子等等啊。所以这个信心是最高的试验当中表现出的一个真正的行为，就更能因这献以撒的行为显出亚伯拉罕被神称义时的信心是真真实实的。那如果当时神不试验他，他的信心只有神知道，对不对？可是在神试验他以后，他的信心就显明在谁的面前？人的面前啊，包括我们都知道哦，你看真的是一个大信心，亚伯拉罕真信心，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只有神知道，他的信心也显明在人的面前。那包括我们啊，就很清楚的知道说他的信心是真的，是确实的，神这样就把他的信心显明出来，不但是为了亚伯拉罕的益处，也是为今天一切信徒的益处。阿们。好，那另一方面呢，亚伯拉罕所有的既然是真信心，而真信心又必定有好行为，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并行不可分的。那么既然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我们当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的，因行为称义的。那我们刚才读15、16节啊，是不是有提读到作者所论的信心，不是单指信基督得救的信心，而是包括得称义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信德啊，我们有行动出来嘛，去帮助那些贫苦穷乏人嘛。所以在这边呢，他就引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例子，也可以作为15、16节的印证例证之一啊。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二十二节怎么继续教导我们。二十二节来，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存。阿们。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好，可见哈，可见是接着引述上一节所说的例子哦，亚伯拉罕献以撒，那要证明信心跟行为的并行，还有互相成全，那这边的他啊是单数，那并不是指信心，他是指谁？指有信心的人。这边的他这个字是指有信心的人，也就是说人的信心是和人的行为并行的。那并行它的意思就是怎么样，我们常说的同工，与神同行等同什么？与神同工。所以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那在这边的信心它也是单数。我们为什么会说明这个部分？因为如果把它是单数复数，我们这样仔细再阐明出来，我们会更加明白。那信心在这边是单数，行为呢哦是多数的。怎么说呢？行为也可以翻作工作，也就是说这个信心既然是单数，表示得救的信心只有几个？一个，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五到六节，这节经文很重要。我们常说基要真理，这个是属于基要真理。以弗所书四章五节六节，我们来读，来，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阿们。所以很清楚。但是得救的信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不是只有一个，会有什么样？好多个，有许多，并且是持续的哦，会有所呈现表现的。也就是说真信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绝不会是单一的，一定是怎么样？多数的。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为，就是他真信心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一连串好行为中为神所喜悦的，并且可以作为他所有好行为一个代表的行为。阿们。好，那二十三节我们继续来读，来，二章二十三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阿们。哇，这边提到亚伯拉罕被称为他是神的朋友。好，这边说这就应验，应验他的意思是什么？使他使之满足，使之充满。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次提到应验这两个字，在新约当中。那在这边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他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他这边他有完全应验的意思，来证实神话语的真实，他真理的意思。所以二十三节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事情上面完完全全证实了神因着他的信就算他为义，这是真实的无误的，因为他所有的是真正的信心，是一个有行为的信心。 所以二十三节也解释了二十一节啊。大家记得二十一节说什么？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二十三节也解释了二十一节因行为称义的意思，就是指什么？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为，实在是应验了神因信称他为义是正确没有错误的。好，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哇，你看一个有行为的信心，不但使他被神称义啊，不够，还使他成为神的朋友啊，这也是我们追寻的方向啊，让他在神面前的位分有没有提高？有啊，他是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啊近身。我们来看旧约哈，历代志下二十章七节，还有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八节，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哈。好，我们来读历代志下二十章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阿们。好，那以赛亚书怎么说呢？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阿们。哇，被神称为朋友这么棒啊！我们来看这个新约哈，怎么样来记载哈？同样这样的一个蒙福子民的生命光景，来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还有十五章十五节啊，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样称呼这样的人哈？来，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阿们。啊，你看他爱拉撒路，爱他们那一家的人是这么的啊，这么的疼爱啊，他称呼他们是朋友哈。那十五章十五节呢？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阿们啊，你看新约啊的福音书我们也读到了，耶稣基督也是称信他的人为朋友，称谁朋友？信靠他的人。阿们啊。好，那接着回到雅各书来，接着是二章二十五节。哦，喇合出现了啊。好，二十五节来，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哦，你看用喇合做例子啊，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喇合的啊的经历哈。来，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阿们。你看妓女喇合因着信，所以从三十一节我们就知道喇合得救是因着信。哎，按照在这边怎么说是因行为？好，按喇合接待使者的事，它是记载在耶稣雅记二章，你们回去可以读啊。还有六章，我们来看六章二十三节，回去读二章一到二十一节哈。那我们来看耶稣雅记六章二十三节啊，它有一个小节哈。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 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你看他因此得救，对不对？那当时以色列人所打发的使者是为了刺探耶利哥的情形，如果不是喇合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他相信神的旨意不是人所能抗拒的必要成就，他就不能有这种接待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前提是什么？他相信这一位神是拯救人、拯救他们的神，他相信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有这个行为表现出来的。那相反的，如果他没有这个真实的信心，只说要信靠以色列人所信靠的神，他却没有去接待神借约书亚所打发去的使者，那他就必定跟耶利哥城的人一同怎么样灭亡啊？我们这个时候怎么会读到喇合这个人？没有啊，所以喇合所有的是有行为的信心，喇合有的是什么？不是只是有信心，是有什么？有行为的信心。你看很重要，所以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这样的话，他的信心既然是有行为的，那么不论说他是因信心得救，或者是因行为称义，就是同一回事啊。因为喇合的信心跟行为是并行不可分割的，所以照样现在我们得救也不单单只是承认在历史上有耶稣为人类受死这个事实而已，我们还必须在我们的信心上确实接受了耶稣替我们死的这个功劳，才能够使我们得救。我们一定要口里承认，然后呢心里相信。好，我们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好，我们来读来，这也是很重要的新约经文之一。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二十五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基督了。阿们。我们都归到哪边？灵魂的牧人耶稣基督了。感谢主，他是我们的牧者，使我们必不致缺乏。所以喇合的例子，按照他接待使者的事，在人看来也许是一个怎么样叛国的行为，那为什么神还称赞他，还被神称义呢？我们不要忘记，地上的国，所有地上的国家都是属于谁的？属神的，只是神把治理国家的权柄给人而已。所以为什么常说我们要为国家、社会、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为人类的得救祷告，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研肃会所举办的目的之一啊。我们要更多的为神的国、神的义来求，因为神把治理国家的权柄给人，那人领受神所给的权柄啊，还有土地，却怎么样？有没有离弃神？有啊，还大大的背弃神。那不，这不就是反叛的罪吗？所以这样的罪是比反叛国家的罪是更大的，是更大的，所以喇合得救的例子，所以喇合的国家不就是神所要全然毁灭的国家吗？所以喇合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只能做一个选择，对不对？只能在反叛神而爱国，或者不爱国而信靠神，二者之间抉择其一。那他做了选择，对不对？选择了后者，结果你看，他不但是神所称义的，而且名字列在哪边？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的伟人的这个名录当中 所以你看透过喇合的见证，妓女你看是这么在神眼中这么尊贵，他这个见证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若处在爱国跟信仰冲突的情形当中，我们应当做怎么样的抉择。愿神赐福。好，二章二十六节，来，我们要结束了。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再读一遍，来。哇，很好的一个二章的总结哈，他以身体跟灵魂的关系来做例子。你看，信心跟行为的关系，就像什么？灵魂跟身体的关系是互为表里，不可以分开的。你看呐，灵魂没有身体，就不能在物质界中表现出生活来。那身体没有灵魂呢？哎，也不行嘞，也不能生活啊！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灵魂，身体会怎么样？会烂了、啊，会慢慢腐烂了、啊。那照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没有办法证明它的存在；行为若没有信心，也就像没有灵魂的死人一样，只是暂时维持一个躯壳。不久之后就腐烂，就朽坏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人类怎么样因灵魂与身体的合一而存在。那信心跟行为当然就是这样的合一而并行啊。所以信心跟行为是合一并行的，是不可分开的。好，那我们就结束了雅各书二章的学习。我们有两个，不要说功课了，我们回去可以就是在研读当中我们有一些的就是学习。第一个是什么？真信心跟真行为的关系如何？我请大家记起来啊。那第二个是什么样？信心跟行为的关系，跟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做比较，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好，感谢主哦。那下次我们就会继续来读第三章。哇，第三章的学习也非常的宝贵哈，因为他谈到了这身体这个罪恶的一个器官舌头哈，还有谈到了上头来的智慧。感谢神，愿神赐福他所赏赐的话语。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也透过今天的学习，不止在现场的同学们、弟兄姐妹，还有在这些时日一直在线上啊，跟着我们同步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透过祷告，我们首先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也回应神，阿门啊！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主啊，透过你自己，主啊，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话语中的学习当中，主啊，读到了很多属灵的亮光，何等宝贵！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有立。主啊，是的，让我们在每一次的学习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信实的神，在你的信实当中，我们可以凭着信度每一天，充满你荣耀大能同行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再次透过今天雅各书二章的一个您话语的学习，让我们真实的可以活在你话语的经义里面。 主啊，是的，透过今天的学习，再一次的来教导我们，主啊，信心没有行为，这生命是死的。主啊，是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信靠你的日子里，我们真实的因着我们信神只有一位，以至于让我们这生活、工作、行为都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感谢你今天透过亚伯拉罕称义，主啊，还有哦，因着行为，哦，因着真信心而有的行为，还有喇合因信成行为称义，主啊，你如此的宝贝他们，你也如此的使用他们，主啊，这是我们一个跟随的方向，继续引领我们，主啊，是的，主啊，让我们因信称义，让我们因信与行为在你面前称义，为你所悦纳，直到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日子里，感谢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回应，阿们，哈利路亚。